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四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今天非常的高兴呢，嘉妍可以继续在这个平台与大家一同的来连线分享。如果大家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今天晚上一直到八点，大家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我们后台同工现在呢就在收听大家的电话，所以呢如果平常的时间你们不方便，那么现在呢你们立刻拨打，立刻上线呢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了，谈一下大家自己的生活，我们非常的乐意可以跟你们一起祷告，一起的来分享你们现在遇上的任何的困难或是挑战都可以的。那么嘉妍呢也在这呢做一些小小的报告啊。那这个礼拜我们呢已经踏进了这个八月的就是第三个星期。我们下个礼拜呢开始呢就会有一个在直播的时间呢，除了是有我黄嘉妍以外呢，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我都会再多一位的老师跟我一起在这呢主持节目的。大家如果呢在过去有时间听过一些广告，都会留意到我们将会加入一位新的老师，叫做李天梦老师。那么天梦老师他是一位专业的辅导员，也在神学院有教导这个辅导学，学历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相信呢他的加入可以呢真的可以帮助到听众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大家的除了有嘉妍在这呢去跟你们互动，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都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的。那么如果大家呢真的是想要多了解一下的话呢，我们稍后也会给大家多听听李老师的一些介绍啊。所以呢请你们有一个心理准备，知道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团队越来越多的老师会加入帮助大家的。那现在在等候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听听今天嘉妍为你们选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一起的来准备自己的心。
我能去哪儿，除了你身左肩，我想赋予你施加的恩典，何等的爱，你大能手扶持我，太荣美，何等荣美，我愿降服高举。真实，何等 字真美好，你真美好。我愿降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我愿降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我愿降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
送上给大家这一首歌曲呢，是让人呢感受到非常的平静啊，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首敬拜的歌曲，叫做《我愿降服》。我自己呢是最近加研不断的在灵修的时间了，其实就是在看一些不同地方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其实看见证有一个好的帮助自己，就是你看到呢，有时候我们看问题就会只看到自己认知的范围以内，感觉到好像自己的问题没有出路，或者呢我们以为我自己问题也许上帝不会来帮助我，因为觉得我自己不配，或者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特别，这个祷告应该神不会听了。但是呢，当我们看其他地方的一些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去经历神，那些的经历，别人的如云彩的见证呢，其实这个就是鼓励激励我们，原来我们并不孤单，我们还有很多呢，就是身边真的很真实去经历到神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故事。而其中我看到有一个重点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去经历真实的经历到神呢，就是因为他们愿意降服，愿意最后把自己的最后的意思，很想抓住任何东西的那个心都放下，这样子呢就是上帝的开始了。所以如果呢今天呢在这个听空中辅导的弟兄姊妹，你们都在寻求一个答案，为什么自己没有经历到神，或者呢觉得好像还在一个困扰当中，也许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完完全全愿意降服于 上帝呢，还是我们自己还有一点的执着，想要跟着自己的方式去做，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自己不能经历到神呢？那么我们今天来思考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现在在电话旁边也继续来收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喂，你好，李姊妹。
哦，方健老师你好。
你好，李姊妹。
我想一想给你打个电话了。
好啊，好啊，姊妹，是的。
我就说我上次我不是上次给你交通完了以后，我不是离开这个教会了是吧？离开这个教会了，我不是跟你说我的那个事吗？
对，是的，姊妹，我知道的。对，上一次因为你有跟我们谈过，对呀、
啊，
嗯，
对呀、啊。结果完了以后，我第二个星期我又没去了，我又心里面吧，又是有点放不下，又自己吧，又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由自己吧，又到这个教会去了。去吧，我又觉得我又不对，我说主啊，我怎么办的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的现在。我就又去了吧，反正也就是就去了吧，也就那么去了，也就回来了。但是我也就是要搞过了，心里不是好像还是觉得不对，老是放不下。
嗯，
老是想着这个老弟兄到底是咋回事。我说不应该，其实我跟你说，我之前其实也就干干净净的，也没干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的心里总是放不下，反正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的事情。如果不是这个弟兄的话，可能我就一去就不回来了，是不是？
姊妹，我先问候一下你哈，您身体最近好吗？
身体还可以，反正每天腰带要带上呢，腰带一直带着呢，腰也吃了，腰带也裹着呢。裹腰带还是使不上劲，还是、啊。
所以有就是吃药，就是腰伤的部分，你在养伤，还是很
啊，对对对，
最就是有好转的，对吗？
哎，好转了，好转了，谢谢你们的祷告。再一个，我也药也吃，反正自己也祷告。
对，
我自己每天也祷告，也求求你替我解救我，也帮助我吧。我每天都在祷告。
那我想问一下呢，你祷告的那个内容，你是为自己身体健康祷告了吗？
祷告了，祷告的了。
那么您、
祷告，
你身体可以跟，那我想问一下呢，你最近的情绪怎么样呢？
怎么说呢，反正主要言之，反正老是高兴不起来，老师那种反正是怎么说，老师那种喜乐不起来，反正是每天反正也不能出门，就在家里待着，搞搞家务，做做饭。再一个这两天也不平常睡，这两天晚上都没睡好觉了。我给你打个电话，我想让你帮助我一下，我这我好像在没有人了这。
您说你每一天老是喜乐不起来，每一天就是。普通的做饭，就是在家里待着，没有出去，是不是？
没有出去。
现在也没有工作了，对吧？
没有，现在我也没有在家待着，因为我们岁数不年轻了，也退休了，就在家里面嘛。
对呀、那你跟你的先生、上一次我们跟你谈过以后，我想问一下姊妹，有没有跟你自己的丈夫有一些你们就是可以两个一起去走走啊，做做的事情，比如去散散步啊，一起吃饭啊，谈天，聊一下天啊。
聊着呢，反正每天就在家里，反正饭是我做嘛，
他都有在，
基本上都是我的。都在，反正我们两个人吃饭也在一块，反正是也就随便聊吧，正儿八经也没啥可聊的，就说正儿八经的事情没聊过，就是都是聊的那些就是闲，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无聊的那些事情嘛，聊一聊再也没啥事情，就是每天都是这个样子，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以前不是这样的。
嗯，腰也不舒服，也不能出远门，老就在家里待着呢。
嗯。
两天也不平安，也睡不着觉，两天晚上都没睡着觉了。
对。
特别的难受，我都折磨了，我就自己也祷告，自己也祷告。
你为什么睡不着啊？
不平安。那天我和一个我们院子的一个一个女的吧，反正在那坐着呢，她是腿子伤了，我是腰伤了，就坐在一块，坐着，她就说，她快到什么，他们都是外邦人，他们也不信耶稣，结果她就说，哎呀，过两天他们要烧纸巾了。哎呀，我一听我就心里一下子我就感到那么恶心，那么难受，我说天哪，我就当时我心里我没吭声，我回来以后我就昨天前天回来，我就一直到这两天晚上，哎呀，我就心里一下子可是当时一点一句话就不平安了，就一个这一句话，我就这两天就没睡着觉。
嗯，
哎呀，我就觉得我就听了这个话，我就心里特别的恶心，我就说我怎么听到这么一句话上，我说天哪，我说这感谢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一下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心里就不对了，就是这两天就没睡着觉了。
似乎呢，我这样听起来，姊妹，你心中好像很多的烦扰，就是说，听到您的声音哈，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除了是身体上的这些问题以外，还有你也谈到，就是说，你平常的生活也是比较平淡，没有什么，
对，
没有什么很大的起起落落的。那所以我们上一次也探讨过，就是说因为那一次在教会里面认识的那位老弟兄以后，可能给你呢一些就是平淡的生活里面有一点点的喜乐的感觉，所以呢你就开始去像就是喜欢这种感觉。那我们上一次也跟你去分析过了啊，那我希望姊妹你也可以多了解一下呢。其实现在呢，姊妹的状况似乎就是您的生活，真的缺少了一种，我们叫做生活的热情吧，就是稍微比较欠缺这一点。所以当谁谁谁给你带来这种感觉的时候呢，您就会很向往这种感觉。那这个呢，不一定是因为那一位的老弟兄。其实你要分清楚，其实现在你心中想念的那个并不是那个人，反而我觉得是你现在生活里面呢，你缺少了这种热情喜乐啊。就是刚巧是因为那位弟兄给了你这种感觉，所以你才会有这个投射啊，在他身这个人里面的。那我们上一次跟你分析过呢，希望姊妹也可以在这一段时间，你上次答应了，你会坚决的，就是要不再去那个教会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你也尝试有努力啊，也欣赏姊妹有真的是有试过这个。那今天你打电话来了，我也是继续的鼓励姊妹哈，这个礼拜呢，你也是要坚持可以多祷告呢，就求主帮助你呢，有这个坚决的心，就是要把焦点放在这个真正你去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去敬拜神啊，而不是想要见谁。那么如果是敬拜上帝的话呢，其实不一定要在那个教会里面，你也可以的。那你也可以去找找看你家里附近有谁有哪一家的教会，你也可以去就探索一下，了解认识一下，就当作是一个去就是要个学生的心态吧，就是去学东西的。那你就去走走看，我觉得你要把你自己生活的焦点呢放准呐，因为现在这样听起来就是姊妹太因为伤了腰，然后呢就影响了你生活。现在呢感谢主，就是腰伤已经好多了，可是心里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空虚。可是我们必须要找到空虚的那个部分，你用什么来填补啊？所以就是希望姊妹呢，你要把焦点先放好。那 我们就跟你说，其实不是那个人，而是因为你自己呢，就是迷失了。你的焦点应该是放在你的喜乐是从主耶稣而来的。那我就建议姊妹哈，你是这个礼拜呢，你就先去找另外的一个可以去试试看去聚会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你去了那个地方以后呢，你就要你去观察一下这个地方有什么你是以前没有看过的、没有听过的，你可以去让自己有一点新的东西进来啊。不是说每一天就这样去打扫啊，做平常要做的事啊，其实你可以找一些新的东西去就是去探索的。比如是什么呢？就是比如你去出去，您说每一天都在家，我就鼓励过你了，你可以去走走，一天不用太多时间，你去一个地方走走，比如在家附近的一个可能是公园也好，或是一些大型的购物中心也好，我不知道你的附近有没有这些，但是一些店也好，你就是去走一走，可能你平常不会走那条路的，今天你试试看走那条路，看一看那条路有什么新的东西发现了，然后你记下来啊，你可以记下来，然后回来呢你就跟你的丈夫可以分享一下你今天看到什么新的东西，有什么东西你是我最近才知道的啊，你可以去发掘一些新的东西，那个是你要去学会的啊，那个你的眼光可以的，不是只看了你自己平常每一天做的事，其实人会觉得无聊嘛，因为你每天都做同样的事，那我们就建议你去发展一些新的喜好。你说你喜欢唱歌，那我就建议你可以去学新歌，去唱新歌，对吗？对，你是有兴趣的，那你去发现自己的兴趣的时候，发展自己的兴趣的时候，或者呢你看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看书的习惯，或者看电影，就是你可以去学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这些也是你生活里面的一个新的养分来的。
感谢。
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啊，那你就不会让自己沉在那个好像每一天都很无聊平凡，什么事没有起起落落，因为你的人生没有这些热情在当中的时候呢，您就会迷失了，你明白吗？对呀，所以我要分开来的。那个你情感呢，不是被那个人牵你走，而是因为你现在缺少了一些东西，所以你才会想念那个人。那我就是建议你要把焦点放在另外的东西里面，不要放在那个人身上。其实你不是喜欢他，其实你只是欠缺了生活的热情。你想想看我这句话啊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对，明白吗？
感谢主，我知道。
对呀，对呀。所以您也是心中的挣扎也是一个好的提醒。这个因为有挣扎的意思，就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说话嘛。
是的，感谢主。那我就现在就顺服神了，我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下去就。给弄把我自己给弄垮了的，不行啊。谢谢主。
对，
我去我就今天就想给你打个电话，我想让你帮帮我呢，我就。
对呀、啊，我们再一次的，对呀、啊，就帮你去厘清那个因为有一些东西可能被你的情绪淹没了，你看不清楚而已。对呀、
啊。就是啊，感谢神，我自己。就是反正一天到晚就是在家里，就是这一亩三分田，转来转去，天天是如此，天天如此的，这个样子，就是啊，
因为呢，姊妹呀、啊，你要了解哈， 人呢是需要有新的这个东西去刺激自己的生活才会健康的，就好像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你才可以去改变自己。比如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以前不会做那个手工，我们说比如有一些他不知道原来自己是可以画画的，那但是呢因为很无聊嘛没事做，然后他就自己去学一学，去学画画，结果就发现原来自己是很有艺术天分的，他才会了解到原来自己上帝创造我们里面有那么多的潜能还没有被发挥。就好像现在姊妹你活了那么多年啊，你也可以去回想嘛，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你是喜欢做而你还没有机会去学的，那就趁着你现在有的是时间，那么你就去发掘，然后去认识一下嘛。
感谢主，对。
你可以告诉我你会想到什么你以前喜欢但是已经放下很久的没有做的没有机会做的事吗？
我就是原来我一直，我之前我喜欢吹萨克斯，我已经吹了好几年了。
你喜欢吹那个乐器吗？是不是？
啊，是。
对呀，你现在还有练习吗？
现在腰那啥受伤了以后，我之前没吹过。
我觉得你是可以重拾那个练习，因为你不用太用力的，你就慢慢。不要因为伤而阻碍了自己喜爱的东西嘛，对吗？对呀、
你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是，越放越就好像也懒得吹了，好像。
因为对，因为人就这样的，你不吹不做，然后呢，你说懒呢、这个字也是很现实啊。人会有惰性
啊，对。
可是你习惯不去做了、你就会不做了。那但是就是现在就给你要去有一个推动力，就是给你，要知道你是要重拾这样的一个兴趣。对呀、
感谢主。是的。好，那我现在就是还是，就是毅然决然的，还是离开这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后，
对，我觉得你要把自己的眼光放宽一点，开拓自己的世界，对。好吗？
谢谢主，我也是今天晚上打电话也特别的高兴，因为能在你的帮助下，我好像觉得一下子就清醒了一些，好像。
对，还有鼓励呢。我也鼓励姊妹哈，你说你每一天都祷告，那么我要教导你怎么祷告。其实呢，祷告也是我们可以呢，不是每一天只祷告自己的事的，你也可以去祷告，就是说我们教导弟兄姊妹哈，祷告你也可以去为别人祷告嘛。你有没有为你的丈夫祷告呢？有没有你的家人祷告呢？对呀。那你祷告的里面，是的，你祷告的里面其实你是跟神对话嘛，你不是只跟神说求你什么什么什么，不是只跟神好像求他给你什么，其实你跟神对话里面你也要跟上帝就是要交流的，就是你可以把你心中的那些想法情感你都可以给上帝知道。
感谢主。就是现在就是听你的，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教会。
对呀、我觉得你是要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去走走吧，因为呢你的世界不只有这一家教会嘛，你就可以去外面看一下。当然如果你有一些的姊妹您是跟她很友好的关系，你可以跟她就是说一下，就跟她分享一下，说可能这个月我可以到另外的地方看一下，就让她知道你不是突然间不见了。 你也可以让你的朋友知道你在哪儿。
嗯，
好吗？
因为之前呢，我还有这么个事。之前，我住院的时候，我在医院里还没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小教会，这个教会的一个长老，还有一个长老，还有一个这两个牧师，还有弟兄，他们到我院里来看我了。看我了，他们也知道我以前不是这个教会的。他知道我以前是三自是教会的。
对对对。
只因为别人把我叫过来了，我就在这个教会一直待着呢。结果这次住院的时候，他们就到医院里去看我了，就问我的呢，说你怎么老是在这个教会的，老是在后面坐着呢？一样，我在这个教会，我到一进一进这个教会，我的心里就好像心里面好像紧紧的，好像这个在这个教会都放不开。我总觉得我好像不是这个教会的人，好像是老是一进这个教会的门也没人可说。哎呀，进去这个教会，心里面就是老是胆子小，不敢往前走，我老是在后面坐着呢。这个牧师就说，这个张兆宽牧师说，你怎么老是在后面坐呢？我说我喜欢在后面坐，因为前面好像不好意思在前面坐。我就跟他这么说了一下，再跟他说，你是不是你这次有病了？我说那你以前在这个大教会，你是不是觉得大教会好，这个小教会不好？哎呀，我当时我也啥话也没说，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这个教会来了，我都到了几年了，我都到现在都没有，都觉得好像深得很，就一进这个教会就觉得好像心里面紧得很，放不开，没有和任何人可说可交通的，心里面老是紧巴巴的那种感觉。他说你是不是看着那个大教会好，你就要到大教会去，这个看着我们这个教会小，你就不愿意来。哎呀，我说倒也不是，我说你们想的太多了。后来我就给这个牧师说，我以后就不到大教会去了嘛。我当时这个话给他说了，可能说完之后我，哎呀，当时也可能他看我来了，有点感动吧，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我就以后我到我那个教会就不去了，还是在这个教会待着。嘴上说吧，但是我心里一进这个教会，心里就紧的很，我放不开，从来不敢，前面从来都不敢坐，我一直在后面坐着。从来没有前面没有坐过。我老在后面坐着。
对，
感谢主吧。
好啊，姊妹啊，那我们今天是的，那么这样子吧，姊妹，今天呢你跟我们谈过的出来这些感受哈，那我希望你今天听过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建议呢，你今天晚上的时候你就祷告，把你心中的这些情绪都跟神说，也好像我们刚刚建议你的去试试看，起码你这个礼拜你可以就是有这个动力去就去找找看另外的地方，好吗？好的好的，好啊，那我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啊，姊妹，感谢您的电话。好的，一定会的，好的，谢谢你的电话。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这果子的九种样式当中，节制被放在最后的位置。这不是代表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确实是我们最难以结出的样式。如果懂得在任何嗜好诱惑当中有节制，那么其他的样式就不难达到，我们也就能胜过各样的试探。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一直在晚上八点前都会有我黄家燕在这呢收听大家的电话，所以呢请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把握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们每逢星期一的早上、星期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那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呢，还会有精神健康热线，会有廖医生跟周师母在这接听大家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的，所以大家可以呢看着时间，自己方便就可以选择在哪一个时段你可以拨打。还有呢，我跟杨天成老师呢也会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呢会解答大家信仰上的疑难，大家都可以呢把你们对于信仰上的一些的疑难呢告诉我们，我们会为你们来解答的。现在在第五空间呢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跟我一起的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哇，很多的这个讯息我要慢慢来看啊。除了是跟我们打招呼晚上好以外呢，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也跟我们分享现在需要我们为他代祷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是关于婚姻的，有一些是关于身体健康的，那也有就是呢关于这个教会上的啊。谢谢大家啊，你们给我们的一些的这些分享啊。那我希望呢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的来就是收听今天晚上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一些的想要去，你们都有一些代祷事项，或者你们自己有一些的领受或者一些的启示，可以告诉我们，哎，今天晚上听过这些电话以后你自己有什么学得到的呢，或者说你也遇上了类似的困难，那也是可能上帝透过今天晚上的一些互动也带来你生命的一些成长也说不定的。那我自己觉得呢有时候我们自己也猜不到，可是上帝的时间就是刚刚好的。那就我现在呢手上就有一个短信之前呢已经想要去回应的，那今天呢就特别趁着刚刚听过李姊妹的电话以后，觉得也是挺适合他们遇上的问题也是类似啊。不过呢这位的听众呢他就不单单是在思想上有一个就是在想念这个婚姻以外的这个对象啊。那今天这位听众呢他就说他有过一段婚外情的，现在已经断绝关系4到5个月了，那可是自己就感觉就陷在里面走不出来，不知道要怎么办，现在感觉就是读经祷告都没有力量了，心中呢总是在牵挂着这一位对象，甚至想要再联系这个对象。其实他很清楚自己不是要继续跟他有这个关系，只是想好像朋友一样知道他的消息而已，那他自己也觉得很无助，很想要我们来为他祷告。刚刚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短信呢，我发现其实在这样的婚姻的难题里面，有很多的姊妹或者弟兄都会陷进在里面。那根据呢一个外国的一个统计，这个统计呢是一个叫做 Human Life International 这样的一个组织，叫做人类生命国际组织啊，他提到的一个关于离婚的一个统计，其实在外国有6到7成的夫妻都在经历着另一半背着自己背叛自己的事情，他们呢可能在结婚那么多年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事情他们的另一半是不知道的，甚至是有婚外情，就是背叛了对方，可是他们还是选择会继续在一起的。当然呢这个并不代表呢他们彼此之间呢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或者呢对方可以从这个伤害里面就是得到医治，或是甚至选择原谅对方，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说我们还是要继续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 那么有一位这个婚姻专家，这个叫做澳大利的这个博士，他是美国的一个婚恋专家来的，他就曾经提到一句，他说其实呢，经历过外遇的人，他们重点呢不是外遇以后的婚姻可不可以回到原本，而是婚姻当中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想要得到医治。就是说如果曾经有过婚外情，而他感觉到自己呢是很受这个背叛了对方，其实他还是选择留下来，可是那个伤口还没有痊愈，但是呢他可以去想的就是我到底能不能从这样的一个伤害当中可以走出来呢。其实感觉受伤的不单单只有就是被背叛的那位，其实背叛者自己都是在受伤的啊，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啊。其实呢这个如果回到圣经当中呢，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了，这个婚姻其实还是一个重点，为什么我们会发展这个婚外情，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婚姻本身的婚姻呢就已经有裂痕有问题，中间一定是发生了一些东西，或者自己那个人呐，我们本身自己已经有一些裂痕裂缝，很容易就已经发展出这一些婚外情的这个思想，所以才会发生的。可是重点就是我们到底自己愿不愿意去恢复我们这个婚姻关系了。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呢，就耶稣已经说过了啊，耶稣说啊，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嘛。那么如果耶稣这句话我们延伸出来思想的话，就说我们的婚姻如果经历到受伤，其实我们都是可以被医治的，重点就是你愿意这个婚姻得到医治吗？因为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嘛。这个很需要自己愿不愿意相信你的婚姻是有希望的。那姊妹呢作为这个婚外情的一方，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短信里面的那位姊妹啊，其实呢您可以问自己以下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处理自己的矛盾，还有呢跟这一位的对象分手的安排，那你才可以，当你厘清了自己的一些心理的一些疑问的时候，你才可以选择继续的去重建你的婚姻的。你可以问以下的一些问题，有五个问题你可以问一下。第一，就是姊妹，你对这个对象你觉得自己有多需要他。第二，这一段关系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第三，这一段关系为你的婚姻带来了什么帮助或者伤害？我所谓的帮助呢，其实就是这一段关系带来什么样反思，是不是可以让你知道原来我的本身的婚姻就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才会有第三者的出现呢？第四，您需要多少的精力去维持两段关系，你觉得这样做疲累吗？就是通常呢有婚姻关系的人，他有婚外情，其实他都夹在中间，他自己也会觉得很疲累，因为他必须要去面对两方。第五，你觉得会否因为要结束这段关系而你会对你现在的配偶感到生气呢？大家有听清楚这个问题哈，有五个问题。第一，你对这个对象你觉得有多需要他，依附他多少情感在他的身上。第二，这段关系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第三，这段关系为你的婚姻带来什么的伤害或者帮助。第四，您需要多少的精神去维持这两份关系，你会觉得疲累吗？而第五，就是你会觉得因为要结束这一段第三者的关系而你会对你现在的配偶感到生气吗？ 啊。其实这五个问题啊都不容易解答的，所以呢，如果现在在听节目的弟兄姊妹，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帝也透过今天晚上的节目告诉你，你也可以去帮助你自己厘清一下现在你的状况是如何的。这五个问题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这个呢就是你迈向治疗的第一步了。那么曾经呢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呢也谈到他的发现的，那以下呢就有一段的分享。就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他说他想到他的一个病人，有一个来帮就问他这个来咨询他的这样的一位女士，她本身的婚姻是美满的，而这位女士呢她也是深爱着自己的丈夫的，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她的丈夫的。可是呢她却跟这位咨询师说，因为呢我总是在扮演别人期待的角色，比如是一个好的妻子，一个好的母亲，一个好的女生，所以呢她突然间在人生一个很平淡的时间呢，她就爱上了一个来帮助她就是打扫家里的人呐。其实没什么东西的，这个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间就跟一个跟她自己两个世界的人呢就擦出了这个婚外情的火花。而且她当时出轨的时候是已经47岁了，就是中年啊。所以呢这位咨询师就看到了啊，原来呢这个故事告诉他呢，当我们寻找情人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想要逃离现在的伴侣的，而是想要逃离那个呢自己，他想逃离自己，他要寻找一个呢另外一个自己啊。可能平常的自己呢是一个一直都是扮演着一个人家期待的角色，或者是太平淡了，那所以他现在要找一个呢想要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自己的一个感觉一个人，所以不代表他现在的婚姻有问题的。而且呢他也遇到很多有婚外情的人呢，他们总是说啊，他们觉得自己呢因为他有婚外情的时候，那个婚外情给他感觉是活着的，就好像以前他曾经有过活着的感觉，但是失去了，现在又找回来了。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发现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就好像刚刚我在这个电话里面跟李姊妹谈到的，其实她要了解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好，那么在我们来分析这个婚外情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位的听众也打电话来了，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朱姊妹。
哎，你好，黄佳妍老师吗？
啊，是啊，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嗯，感谢主，又能给你通话了。
对呀，对呀，姊妹，今天晚上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你自己的事情吗？
对，还是丈夫出轨的问题，还有就是就之前一直跟你们聊的是丈夫出轨的问题，然后现在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忘了
啊，
就是不是一直忘了，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嫁给他的时候吧，我忘了跟他聊一个问题，就是奉献的问题，然后他就说信耶稣要钱吗，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信耶稣要钱呢，然后我说信耶稣是不要钱的，去聚会也不要钱，然后他就抓着这个理，然后就是不许我奉献。然后就这么多年的话，就是之前就是悄悄奉献的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悄悄奉献，然后他问我没有奉献，我不敢跟他说，然后问我女儿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女儿小，然后他就跟他爸爸说了，然后他就感觉我欺骗了，偷偷的奉献了，后来就控制我，然后就是我自己花钱都是非常的受控制，然后这么多年就是一直花钱都非常控制，然后就是这个问题，然后我就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了，反正就是一直就是不敢奉献嘛，然后就觉得他特别想奉献，然后又不能奉献，然后他现在他知道我的经济情况，然后就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的，姊妹啊，您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丈夫从跟你结婚开始知道你信主的时候，他其实就一直对于奉献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很介意了，是不是啊？
对，就是我们谈的时候，就是我是信的，然后他不信，然后我就说，我就跟他谈的条件当中，就是说，如果他刚开始就是骗我说他要信耶稣，然后就是说了很多好听的话，然后一直追求我嘛，然后我就觉得他对我挺好的，然后就跟他了。但是在后来他就是他把就是后来就是他就是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是套我的话，就是说信耶稣需要要钱吗？我说为什么信耶稣要钱呢？然后他说去教会人家要那个就是场地费嘛。我说不用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就掐住我，就是不许我奉献。
也许姊妹啊，当初你跟他解释的时候你也解释错了。因为对你当时可能你对奉献你也没有一个很适当的了解，对不对？
我了解是很了解的，但是因为那时候吧，就是这些细节的问题我并没有想到，然后导致后来就是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就是跟他说过，如果他就是控制我信耶稣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婚姻是走不下去的。然后他也是控制欲很强的人，但是他知道这一点是我的底线，他就不敢控制。但是就是这个奉献的问题被他套路进去了。
这样子啊，姊妹啊，其实关于奉献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要看你现在呢这个婚姻的状况啊。因为你说您的丈夫跟你是大家的信仰都不一样的，就是你的丈夫还没信，所以当你去了跟他解释那个奉献的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去做这个奉献，他是不会明白的，因为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在这个信仰的里面嘛。所以可能当时姊妹你也可以多了解一下为什么他对于金钱奉献这个事情那么在意。我想可能这一点你要先了解一下你的丈夫他的价值观，对于这个方面用钱方面的价值观是不是也是你也需要了解的。因为其实每一个月做的那个奉献坦白说也不是太多嘛，我们说做十一奉献呢其实是要仗着我们自己的那个收入的比例，就是姊妹你自己有没有收入，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我们说零用钱吧，每一个月啊你从里面拿十分之一出来，这个是基本嘛，其实也不多的。那如果是不多的时候为什么他那么在意呢？第一你要可以问多一点点关于你丈夫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些看法，你要先了解多一点，你才可以帮助他去了解这其实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奉献那个心是怎么样的并不是去缴那个场地费，其实奉献是对于上帝的一个爱的回应来的因为呢这个我们神绝对不是贪我们的钱，我们一定要了解
对
吗？我们的神什么都有，为什么要需要我们的钱？可是他需要的是什么？其实他需要我们去做出这样的一个愿意付出，是一种祝福来的因为我们必须要学会分享。我们知道神的家是共同拥有，就不是只有我们，而是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有份的时候，这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起来去供应。第一就是神的家我们一起来用这个奉献来供应，对，而且呢我们学习奉献就是学习付出，这个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祝福。对，这个也是这个是上帝的命令来的，这个你可以看回圣经嘛，对吗？对对对对，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本分，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有一个角色，就是爸爸妈妈有一个角色，爸爸要去工作，然后他也供养那个家，也是个本分。那我们也是 对于神的家，我们也是有这个义务，有本分。那所以我觉得说，你要先了解一下你先生对于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有误解了。如果他有误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他好好的去谈，而不是要去改变他的想法。因为那个你很难去改变他的想法，你要祷告的。那你很想奉献，但是你又害怕他知道你奉献会生气的话呢，我就是建议你先不要奉献，你先跟你先生好好谈谈一下，厘清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因为如果你硬要做而他不喜欢的话，他只会觉得你在反对他。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我就是一直想奉献嘛，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
因为如果一直不奉献，就十多年了，然后一直不奉献嘛，我就感觉
哦，对呀、啊，但是姊妹呀、啊，我也想说哈，其实奉献呢，姊妹呀、啊，因为我不清楚您家里面那个经济的分配如何，因为有一些的姊妹她是经济独立的，她跟她先生呢那个经济是就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先生他工作一份，然后姊妹她自己工作也一份的那个收入，那她自己可以分配的时候，其实你做奉献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先生的收入，对吗？
就是之前他没有出轨。之前我们工作的话，我工资是全部上交的，然后我自己花钱他都要管的，然后就是
对呀、
啊，
那所以你的状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所有的那个经济的他都看到，所以就好像不独立，对你不是经济独立嘛。
对对
对呀、啊，所以我反而觉得说，你要先跟他在这一个里面先沟通清楚，好，然后你才去做这个奉献呢，因为甘心乐意的奉献才是蒙喜悦的。如果您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当中难以甘心乐意的去做呢，这个恐怕也是不太好。那我是建议姊妹你先跟先生好好谈一下这个。对，
因为如果我偷偷的奉献的话，我觉得好像神也不喜悦，因为我确实是今年就是没有他出来打工，然后我没有出来，我在家嘛，然后我就可以自己偷偷的奉献，然后后来不是就导致然后后来他出轨了嘛，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偷偷出轨，我自己偷偷奉献，我觉得。
对呀、啊，可能会让他有误解啊，所以你先把你的婚姻状况先调整好。我觉得奉献这个你不用急的，上帝知道你的心就好了。那你先好好去整理好自己婚姻，跟先生的关系，这个能慢慢来，好不好？姊妹可以哈。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可以就回答你一个问题。那但是我也会愿意，我们稍后的时候再跟你多聊，好不好？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啊。好的，谢谢朱姊妹的电话哈。好，感谢主，今天呢可以在节目当中也解答了有两通的电话，还有呢一个短信。那我会在稍后的时候呢有多一点机会，我们再探讨这个婚外情的问题。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们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